schedule， 所以调来调去，终于调到了今天能够来到弟兄姊妹中间。那么今天我在寻求的时候，我想神给了我一个负担，就是讲要一个题目，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的所事跟所做到底是什么。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呢，这是要对着哪边呢？无所谓，
都可以
啊。OK， 那一段经文，倘若我单言日久，那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他这个年轻人是非常的啊愿意追求神的，服侍神的。可是保罗不能常常陪着他训练他，所以保罗在外面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留你在以弗所，那么你知道怎么样在神的家中要怎么样做。那么他就讲了什么叫做神的家。神的家呢，这个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从这一句话，很简单的这么一句话里面，我们就发现说，他讲到了这个箭头是哪一个
啊？一个前一个后呀？
不是，我是说打那个有一个 point。
哦 ，point。
point 是个吧？啊，这个。好了，没有关系。
这个
。上去就不见了。
哦、太光了。
啊，有。好，那么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那么神的家里面这一句话，简单的话里面看，他说这个家是什么呢？他说是永生神的教会。那么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必须是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什么是教会的时候，你要注意神的话自己来讲。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教会就是讲的永生神的家，是个家，是个家。它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这里很简单的就讲到，它是有真理的柱石，有真理，以真理来建造这个教会的根基跟它的支柱。那么可是在这个家中，当然要知道你要怎么做，所以这是很基本的一个观念。那么我们看到，一般来讲所谓的教会，我们说哎，我们今天到教会去，我们认为这个是教会，对不对？我们今天说我们到教会去，我们都认为这个是教会去。刚刚师弟兄讲说，我们希望我们要建一个教会，是吧？建一个教会，我们教会，其实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我们都人的一个观念，我们以为教会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点，是一栋建筑。像这个叫做，这个我们到教会，我们说哎呀，我今天我们到教会去，我们就是意思是开车到哪一个地方，或者我们今天我的东西忘记了，我今天忘记了留在教会里的，我们说教会是个地点。可是在圣经里面所谓的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呢？这是这个 OK， 这是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讲的，它有这些的特色，至少很简单的有这样的特色。那么我们来看教会在这个原文里头，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里头，教会在希腊文里面出现的字叫做 Ecclesi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以英文来翻译的时候，它就叫做 assembly， 就是一些人的聚集聚会，叫做 church， 在英文里面就翻译成为 church。 其实这个字在整个新约的圣经里头，在旧约里面一次都没有出现啊，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107节的圣经文，107节。可是在整本四福音书，耶稣自己的生平里面只出现了2次，就是说神借着马太福音记载下来的时候，有2个地方启示了什么是教会，只是很简单的记录下来， 可是一直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开初期教会的时候开始受逼迫，那时候基督徒聚集在一起，那时候说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聚集在安提阿，所以基督徒被这些信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很多的信徒不管是在家里面的聚集或者在一个会所一个地点的聚集，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那我们看到教会在马太福音只出现两次，第一次，那么我去读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第一次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七节十八节，这里怎么说呢？哦，对不起，这个啊，我们好，这里讲这一段经文，来，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这里讲到说，当这里只讲说我要把我的教会，这里好像还没有讲出教会到底是什么，可是教会的根基这里已经讲到了，教会的根基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真理，这个真理的柱石，这个磐石，这个根基上面。所以当他讲到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呢，这里我们看到他必须有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一个磐石，这个基础上面。那么教会要接，我们再要看下面一段经文的解释的时候，他把教会就更清楚了。在同样的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亲自来讲到教会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突然，我们就看到他讲出来的这个教会是指的一群信徒的集合。这里说到，你们如果在教会里面你们发生的有一些事情，有人不守规矩的时候，他说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你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这里讲到的教会就不可能是一个地点，你不可能告诉一个建筑物嘛。这里是讲的就是一群有组织的有人集合在一起的，他然后他就告诉了说，这个教会这一群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权柄跟托付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有一个很大的权柄，这一群人负责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奉着主的名要做什么事情，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的教会是一群人一群信徒的集合，那这一群记得是以耶稣基督为建造的根基，那里面他也有一些规矩的，有规矩的，他们是要来管理，有一群人要可以来管理这个神的托付，有规矩在这里的。所以我们来看整个圣经这样的来看上看的话，我们知道教会不是指的一个地点，不是指的一个建筑，这是我们回到圣经来。所以前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我跟弟兄这里的弟兄姊妹带我去看了一下你们买的那一块地，那么我也很真的是觉得很感恩呐、啊，在那看到了，知道说你们才这么点人，可是可以把那个树都给砍的都那个理出那么块地了，哎呦，我很钦佩弟兄姊妹们在这一件上面所花的劳苦劳力所做的。可是那是只是指的外面的这个建筑物，我知道大家都很容易看到这个建筑物我们就很兴奋，或者看到那个马上有的蓝图或者要计划或者什么，虽然有很多的困难，可是我们愿意一起来做。那可是更难的是不是那个建筑，说实话不是那个房那个这个东西，你里面将来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是哪一群人在这里使用，在那里有没有做出主的见证来，在那里有没有一定人多的地方，人一有人 我告诉你，超过20个人的聚集啊，就有问题出来，就有意见出来。你过了50个人，那就很困难了。你到了200个人，那个时候这个说那个，那个说要那个，就连个要不要吃饭，要不要在这里吃饭，吃什么饭，怎么做，都可以花掉很多的精力。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先要认识一个教会那个硬体是随着，如果我们里面的软体，我们这些人是对的，那个建筑物才能够发挥它真的有功用。所以我也想在这个时候有这个感动，跟弟兄姊妹们就是坐在神的话语里面劝勉。我也相信这里神既然开了路给你们看的，在我们看来，在我看来，那是不可能的，买到那么便宜，买到那样的一块地，而且还能够把它清出来，神已经做到这个步骤了。而且我相信，我不知道你们的 detail， 我相信开做到现在可能也是不是那么平顺，因为我就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意见嘛，可能这中间也会有一些啊，我要认为这样，认为那样，也肯定会有的。可是这是过程，我们的眼光要一直往前看，神要借着这些事情真的是要建造我们这个人，建造我们这个，我们才是神所建立的这个教会，神的宝血是为这群人，纵使没有那些地方，纵使我们租一个场地，或者说我们在一个弟兄姐妹他开放的场所来聚集，那也是一个教会。所以我到最后，我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姊妹提醒，教会有3个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稍微提，第一个就是教会必须是有信徒，受洗的信徒的聚集 ，regularly， 就像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不管在谁的家里面，他们有经常性的聚集，信徒们受洗的信徒这个聚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些的聚集里面，他们必须要是敬拜神的，不是说我们聚集聊天，我们聚集同乡会，我们聚集抱团取暖，我们在一起，每次我们每一个月或者每2个礼拜我们就聚在一起，我们大家嘻嘻哈哈很高兴聚餐，每次都聚餐，不是。如果是所谓教会，你的聚集是一群信徒的聚集，你必须是高举神的，必须有真理的教导，必须有敬拜，这才构成了教会慢慢的第二个条件，它的内容。第三个条件，教会必须是一个有机体，一个身体，它不单是一个组织，在这一个身体里面是各尽其职的。换句话说，如果我每次去都是那2个人，那个主人忙啊，做菜啊，招待大家，甚至主人从带领诗歌一直到最后扫地都是他，这个还不能叫教会，你没有发挥，没有看出身体的功用。所以教会不但有人受洗的人，有敬拜神以神的话语为中心，而且必须要各尽其职，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有人可以分享神的话语，有人可以做接待的工作，有人可以做扫地的工作，都要一起来的，不是说这个地方就是那几个人在做的。好，所以这个我们先有个观念，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神在这些话语里面启示的是什么。教会里面刚刚我们看到说，你们有几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什么叫奉我的名聚集？我刚刚已经讲教会里面你可以是同乡会，那个不是奉我的名聚集嘛，那是奉我们是福建人，我们福州人，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今天我觉得所谓教会的名称呢、我来看所谓教会的名称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究，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就是高举尊崇传扬耶稣那超乎万民之大的名，在世人的面前有好的见证，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奉我 我的名，奉主的名，另外更讲究就是聚集在我的名下，奉我的名，就是你这个团体聚集的时候，你有一个名称，让人家知道以耶稣基督为首，就是我们什么事情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要高举他。主的名不仅仅是一个招牌，当我们聚集在他的名下的时候，意思就是他做元首，我们都服在他的权柄底下，一切顺从他的旨意。我们聚集不是为了能够彼此相见抱团取暖，乃是要在基督里彼此相交，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同被建造。我们如此聚集的原因就是基督，亦唯独是基督，这就是在他名下的意义。这一段话我是基本上是从江守道弟兄的有一篇文章里面把它取出来。他说聚奉我的名聚集，就是以他做元首，就是我们什么遵从他，让人看起来我们是跟随他的人。还记得不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那些彼得约翰他们到处传讲神的话，他们也奉着主的名赶鬼的时候，引起当时的公会人的生气，他们把他解到官府去，结果官府的人审问他们，看到他们那么的侃侃而谈，那么不怕逼迫，所以那些人圣经说了一句话，说他们看过他们这些明明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这是都是打鱼的嘛，可是却在他们身上看到那么大的胆量跟见证，所以就认出他们是跟从耶稣的。哎呀，使徒行传说就认出，就看出哦，这群人是跟从过耶稣的，这叫做在他的名下，我们看到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在这一群人的身上彰显出来。可是今天整个教会的历史很可惜，我们对于什么是教会，什么叫做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很轻忽这个事情。我们好像都知道我们在里头，我们要讲圣经，我们要聚会，我们要唱诗歌，可是弟兄姊妹有时候连我们对着世界人的时候他们看不懂了。比如说今天我不知道 Orange County， 我看看你们的名称叫什么，对不起，你们中文名称叫做啊，对不起啊，有点如果有冒犯的话，我以前还没有好好看你们的这个中文名称叫做什么，它的英文名叫做陈俊什么华人基督教会。教会其实只能够有一个叫做，你可以说陈俊基督教会，我不是意思要你改哦，这个些这是大家的习惯。你叫华人的时候，有你知道毛病在哪里吗？我这个挑的，姐妹你说你是什么意思？
不是华人就有一个界限。
你看到没有？你若看 Chinese Church， 你说今天有，我看中间有说英文的，你们曾经的，他们很好，他们不介意这个。可是你如果只要说我是华人的时候，你无形中就是说我这里是华，当然我们是华人聚集，可是你如果把它排出来，这是就不完全是奉我的名聚会。那么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些我们尊敬一些伟人，路德，马丁路德改教，我们叫做路德会，对不对？我们叫做卫斯理会，这都是伟人。可是我们说这是把伟人的名字做你的招牌的话，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甚至我们如果高抬某一部分的真理，我们叫做浸信会，很好啊，浸信这个真理叫做我们信的徒的人必须信而受浸。他说我们不要用点水，我们尽量不要用点水，我们一定要浸，是啊，对是对。可是圣经里面没有说叫你叫做浸信会，你也不要叫长老会。为什么叫长老会？长老会是什么意思呢？长老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教会是以长老来治理的，他是强调我们怎么治理。那像在我家门口有一个小小教堂，他写的名字叫做 Congregational Church， 就是说我们不是长老了，我们是会众投票的。 Congregation 就是说我们是民主制度， OK， 我们教会是我们全部的会众的，所以 所以我们什么事情三分之二通过，通过三分之一不断什么，他们强调的。所以很多人他们就会选，哦，对，我不喜欢那几个人来在教会，但是我喜欢大家我们会员投票，所以我们去 congregational church。我赞成，我钦佩马丁路德，他改教了，他的教导是恢复了教会的路线，所以我到路德会去。其实严格的来讲，这些名称都不是，都把这个奉我的名聚会把它减弱了。那你说那我叫什么聚会呢？我怎么起这个名呢？我刚才想，在圣经里，不是说圣经那个时代你发现他的教会的名字叫做什么？哥林多教会，有没有？以弗所教会。那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换到我们今天来讲，就叫做成郡教会。成郡就是以地名。那有人就也问了啊，说那个时候哥林多城不过是这样一点点，我今天能够叫做纽约教会吗？我只有一个纽约市有这么大呀，我能够叫洛杉矶教会吗？洛杉矶有这么大怎么办呢？没有问题啊。如果说我们不清楚，我们还是洛杉矶，你们还不是有郡吗？有小啊，或者你说基督之家一、基督之家二、基督之家三，我觉得这也都还蛮好的，没有说把它分出来说是让人感觉说是有特别的限制啊。所以这是只是我在这个想到奉主名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那么不跟我合作了是怎么了？
不知道
怎么换页
啊？ OK。
所以我们发现说整个教会里面的其实最重要的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你注意到你数数看有几个一字在这里面啊？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一个指望，
一
主
一
心
一
喜
一
神，就是众人的
父，
超
乎
众
人之
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里就讲到了，其实一个身体里头，在一个聚集里头，其实我们的聚集是有很坚固的基础的，因为我们不这样有同样的信仰啊，而且这个信仰里面还告诉了我们，我们是同样的都是信主的，同样的都是受洗，我们同样有一个指望，我们同样有一个圣灵等等。所以是这些是我们知道今天教会来聚集的。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其实以圣经里面来讲，整个教会我刚刚说了是所有信徒的集合，也就是说讲那个更大一点，就是今天其实全宇宙性的教会呢只有一个，就是以我所说讲的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基督是头，我们所有的信徒是肢体。换句话说，在使徒时代的那些信徒们，殉道的信徒们，或者那个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今天跟我们成郡的基督徒们，跟我们以后我们啊过去将来要来的华人的日本人的黑人的，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我们构成的一个身体，一个教会。广义的来说，整个宇宙性间只有一个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做元首。可是以狭义的来说，这个教会怎么样在各地显出它的见证呢？就是 Orange County 有 Orange County 的这一个所谓地区性的小教会，在 New Jersey 有 New Jersey 的地区性的小教会。可是我们中间 是都是一个身体，都是一个一个全部的人是在一起的。那么既然是同一个身体，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一起在建造在配搭的时候，就一定会碰到几个一种的体验。这里有三个我写出来的同被建造的体验里面，第一个叫做什么？尾声。什么叫做尾声？弟兄们，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要一起在这个 Orange 这个地方聚集，它的尾声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再只是客人了，我不是今天的新朋友来了听得到我就走了，那个没有叫尾声。尾声是什么？我来，像今天有人做投影片，对不对？有人领会，甚至你们每次聚完会以后还有很丰富的点心，有人要做点心，是吧？这个叫做我把我自己的这一份摆进这个聚集这个聚会里面，这叫尾声。我 commit， 我金钱上尾声，我祷告上尾声，我身体上尾声。你们那个时候一吆喝，哎呦，我们要去砍树，要去弄，那么我们礼拜六上午我们就把时间空出来，我们去奉献我们的这一份，是吧？这叫尾声。如果你不尾声，你会不会在教会里面跟别人有争执啊？你如果不尾声的话，那我不会有问题嘛。我今天到个餐馆去吃饭，他们厨子跟老板吵什么，要怎么买哪一牌子的菜，买哪个油，要怎么做，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他们说厨子说过了3点到5点你让我们休息，或者2点到4点我们不要再看有客人进来，这个决定他们里面做，跟我是客人有什么关系？我过去看啊，你说礼拜一关门不关门，那我就礼拜一就不来就对了。可是我如果在里面尾声的时候，麻烦就来了嘛。我一尾声，那么人家要问我意见，我要跟别人配合，是不是就有第二个出来了，叫做什么？
摩擦
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正确的来看，你不要说哎教会真麻烦，要不然我就不侍奉就好，我不侍奉没有事。我告诉你，你没有事是因为你不委身。你一个家庭，这个家是我们的家，我们一起来负责任。爸爸叫哥哥，要叫姐姐，你去照顾弟弟妹妹，你必须委身，你才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么复杂，人不简单呐、啊。要注意，要讨好，要让每一个人都 happy， 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你有尾声的话，你一定碰到摩擦。弟兄姊妹，你如果在这个教会，在这个聚集的点，你已经投入了，你就发现没问题啊，怎么从来我没有听到不同的意见？那我倒真的很希望我请教你，到底是我的体验错了呢，还是真的是你没有真的投入进去。每一个爱教会的人，他要为着教会好。所以我们如果要从正面的眼光来看的话，有这么多的摩擦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个坏事。从某一方面，第一个是表示我们都关心这个教会这个团体，可是从另外一方面也看着，就是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要被磨，我们要被磨，因为我们来源不同嘛，我们的文化，我们都是还算是华人呢、啊、你从中国大陆来，跟从新加坡来，跟从台湾来，香港来，你总是有不同的。那么而且如果说是以教会的观念来看呢，你看当初所罗门盖那个圣殿的时候，神启示大卫说，所罗门说，你要盖的时候，你们要去把那个大石头啊什么拿来建造圣殿，去山里面去挖木头，这样。可是他说这些的石头都要在那些山谷里面，在那边磨掉打掉， 消掉以后，然后搬到来盖圣殿的时候，这些石头都已经是被砌好的，就说已经被削好量好的，所以摆到教会里教圣殿的时候，开始建造的时候，他希望圣经的记录，我们不要再听到有锤子刀子铲子在那里叮叮咣咣。我一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不可能，哪怕你就是这个石头你在工厂做好了，你按照尺寸量好了，你拿到这里来要把它堆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多少还要做一点调整，可是不应该有那种大吵大闹那种轰轰烈烈的那种光景，那是应该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别的地方，在别的我们的生命里头，甚至你在你的原生家庭，你在你的社会经验，其实我们都已经主的工作早就做在我们身上，他在雕削我们，在磨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到了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摩擦的声音应该是很少不多了，可是难免又有摩擦了，那怎么办呢？有了尾声就有摩擦，有了摩擦以后呢，你为了建造你就必须要知道有个观念叫做十字架，你如果没有这个观念，你不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是说我们若要舍己，我们若要跟随主，我们就当舍己，怎么样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十字架这是世界上的人没有的观念，他们看到一句话不合，我们在公司里面做的不满意，老板对我太苛刻，没有人能够认识我这个栋梁之才，我没有被人家赏识，我说走就走，对吧？可是家里面的人能够说走就走吗？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夫妻一吵一搞不和，我们就走，就甩了，就走了，那个绝对不是解决之道。人本来就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有软弱，而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观念看，神把我们这些不同的人搞在一起，让我们去磨得头破血流，有时候其实是真的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也是为着整个团体的见证。所以当我们碰到我们要尾声，我们碰到摩擦，我们必须要认识后面有一条出路叫做十字架，我们个人要在神的面前来知道十字架不是说你就是生病啊，你受苦啊，你就是失业，这个叫十字架，不是。十字架真的意思，尤其叫做我们个人的十字架，它的意思是说，当我天然人的意志血气跟圣经的教导或者跟神的旨意有不顺的时候，我愿意舍己，我愿意少看一下我自己，我愿意服在这个环境的底下，我们来协调，我们来彼此学习。那这个很难，可是这叫十字架。当神用着这样来剥削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对付，经海可能对于你们今天准备什么点心我一点都不在意，你今天给我吃糕我就吃糕，你给我吃什么什么我都无所谓，我甚至不太在乎要不要去吃。可是可能对某一位服侍的姐妹或者弟兄来讲，哦，他很在乎这个，他很在乎，他觉得我们拿我们就要拿最好的，你做的这个样子怎么拿得出来，他就给你一点批评，让你就受伤了，是吧？你就受伤了。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知道我们最不能碰的是哪一些。比如说金海今天讲完道了，可能有人就来跟他说，金弟兄你乱讲，你哪里讲错了或者什么，哦，这个东西对我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很严重很严肃，我可能就要跟你来弄清楚了，对吧？可是有些人就无所谓，他讲这个也可以啊，那个也可以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神都给我们一个特性特质， 那只要我们愿意服侍主，我们不委身，你绝对不会有摩擦。你委身，你就有摩擦。你摩擦，你要从这条路出来，你就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一个建造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
你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成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里前面我们看到他的讲到所谓的两下，这个两下，其实保罗在讲这一段话的话，他最早使我们成为和睦，将两下。我把这个前后文来读的时候，原来他这个两下最近的是指到说外邦人跟犹太人这两个方面，本来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根本不来往的，可是他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使这能够成为和睦，能够成为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断的中间隔断的墙，然后我们这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被圣灵同一个圣灵感动，我们进到神的家，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然后我们就要同时被建造，而这个建造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以耶稣基督的教训根基，就像刚刚我们一开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教会里面有的事情怎么办，那就必须有教会里面出面来处理，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要一起祷告，那么教会里面他们所做的就要响应天上所做的，不是说地上指挥天上，他说凡你们所祈求的我就给你们成全，凡你们地上所捆绑的我就捆绑，天地上你们教会里面所释放的我就释放，这个意思不是说地上是总司令部我指挥天上做，那个原来的那些文字的原文的圣经那个意思说，你们要在这里祷告，你们在这里所负责的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寻求神的心意，以至于今天你们在这里所做的决定都是响应天上所做的决定，我们这里所传福音奉主的名在这里来医病赶鬼，甚至在这里执行教会的纪律，如果有人不守规矩在教会里面造成的麻烦，我们不得已要采取一些纪律，教会的纪律，说神说你们要注意，这个教会我给你，这个教会代表很大的权柄，你们所做的就是要就是呼应的天上所做，其实是天上的那个的原则，地上要来遵守来响应。好，我们好，我看我是不是刚刚过了啊？好，那我们就下面。那么我们讲到了，这叫做建造，这是我以前从别人的投影片里面我看到，我觉得很好。这个这样的一个墙，这个很熟悉吧？其实我从我们住的地方开车到你们叫这里的时候，路上没有这么高，可是从沿路我注意到有很多这个石块、石头摆。堆起来的，你如果近看的时候，大概这个当然不是同一个，可是你就发现有很多的地方他们没有用水泥的，可是它所砌成的墙都是这样一块一块的石头，它堆积在一起，形状不同，可是它却能够这么的和谐。这个你知道，这个里面这一块石头，如果说这块大石头它要跟它隔壁的这几个小石头要能够很好的结合，能够连在一起的话，每一块石头都要被砍掉一点东西，对不对？不要都要被磨嘛， 所以今天我能够跟梁弟兄配搭的时候，肯定我们两个都要被削掉一点东西，我们两个才能够在一起。而且如果要五六个七八个人要联络在一起的时候，那更是你看所有的人所有的肢体都要被摩擦，都要被磨掉，然后同被建造。所以这就是彼得说的意思。来，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来，你们
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体。
一个教会我们要同被建造，这里面其实这一段话里面还前面还讲到灵宫，其实在前面还说你们像出生的婴孩，你们都领了那个灵奶，都喝了灵奶，然后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最后成为灵祭。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谓教会被建造的过程，就是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准备了，这个叫做这个，你看这个这两个图画，左边的图画这个跟这个有什么不同？你看得出来有什么不同？你的第一个感觉说这个是什么？
是一样的，
各样的不同的做起来的墙。这个呢，也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是被对付过了，被削过了摆在一起。可是如果有英文有两个字，我们一个叫做 unity， 一个叫做 uniformity， 一个叫做合一，一个叫做统一。你告诉我哪一个是合一？
Okay.
这个是合一还是这个？
这个合一。
这个叫做合一。
合一。
这个叫统一。
uniform。
可以这么说吧？统一其实也不难看。可是统一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样子，教会可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教会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弟兄姐妹有那样的表现，他的恩赐跟我不一样，可是我们却能够弄在一起，我们却能够成为还是很和谐的，能够成为一个墙。你要要求这个叫做军队，这个叫军队里面，你管你是什么个性，进来叫你立正你就立正，叫你跪下你就跪下，你就不准讲话，全部不准讲话，就这样。你说他外面看起来也是不错，也是不错，他也有他的功用，可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教会的建造是 unity， 不是 uniformity， 不是那个啊。好，那么我们就回到最后我们要来反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聚集，我们是有没有尾声，有没有因着有些摩擦我们有没有一些十字架的体验啊。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的信息。也我不知道各位在你们建堂的事情上面的进展怎么样，我相信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可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既然有这个感动，就把这个信息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但愿能够心里面弟兄姊妹们心里面都同样的能够警醒，知道你们会有摩擦的，可是因为只要有尾声一定有摩擦的，那么我们怎么来面对前面处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这就需要十字架，求神恩待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语放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最知道这个城郡基督徒聚集的地方，他们有心要为你做见证，但是主啊，我们求你来装备也预备我们，等到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教会，我们在这里的建造是以你的真理来做建造的根基的时候， 所以你就会把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命令真的活化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来承受你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谢谢主，求主你祝福这个地方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心要聚集在这里成为你的见证，你就来保守来带领。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